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2点钟，那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S 光做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CC，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香港税准发出及税收筹划解析的电话会议。这次会议资料的下载链接已经附在我们发给各位的确认函中，同时也上传到了 S 光做的官网上，大家可以进行查找并下载。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金纳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次电话会议的活动背景。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交易已经非常频繁了。但由于税制、信用卡选择、市场融资环境等不同的因素，涉及到的商业操作都有很大的差异。而香港由于税制简单、税率低，对我们内地投资者一直非常的有吸引力，转而一直被广大同行所重点关注。那么香港的税制大概是什么样的呢？有哪些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向税务机关证明我们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在海外，避免重复征税呢？我们 S-Council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永安的高级经理 Jennifer 汪嘉诚女士和 Jasmine 全英文女士，我们广大同行通过安利的方式分享关于香港税制的知识和税收筹划的经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前一个小时我们两位分享嘉宾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后30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和他们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27。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27，与我们 S 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接下来我在这里请要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分享嘉宾。那 Jennifer 现任阿里上海国际税务部的高级经理，据我了解，他已经有超过12年的国际税务专业服务经验，一直致力于帮助客户处理各类税务问题，包括这个中国境外投资策划、跨境税务筹划、同时等等。那 Jasmine 现任安永香港国际税务咨询的经理，是香港会计师工会的会员，熟知中港两地税务制度和商业环境，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和在港投资针对中港跨境交易提供税务咨询服务。那现在接下来请两位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打声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哎，好，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Jasmine。
喂，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好了，
好，大家好，我叫 Jasmine， 田一文，我是香港安永的国际税务组的经理。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座呢，就是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一下香港的税制，那有包括利得税、金控税和印花税这三个主要的税种。然后呢，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香港最近的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一个安排的更新，以及香港税务局最近比如说关于税务审计还有在一些国际税务上的主要问题有什么新的动向和发展。最后呢，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些简单的香港的税务筹划的概念和一些筹划的机会。讲完这个香港税制这方面之后呢，我会把时间交给 Jennifer， 然后他会继续讲一讲，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企业去香港或者通过香港投资的一个经验，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中国式的考量。我们就现在开始吧。大家可能手上已经有我们之前的一份那个讲义 PPT 了，那可能就是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去海外投资平台的一个主要优势。那首先呢，就是因为香港的这个地理位置就非常优越，毗邻中国内地，然后也跟就是主要的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飞行距离也比较短。那有很多我们就是知道很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都会经常选用香港作为一个投资的平台。不仅呢是因为就是说可能语言上也比较方便，而且呢因为整个香港呢是一个信息比较流通而且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地方，那也会给投资者比较大的信心。那另外呢，就是香港呢对一个外资的持有的股权比例以及可以从事的行业限制是比较少的，那这一点呢就比较方便大家就是说通过香港做投资或者在香港开立公司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政府的 批准啊，还有一个申请的流程要走。此外呢，就是香港呢，对于外汇和资金方面也没有什么管制。那整个从整个商业环境来讲呢，香港是对于很多国家的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对于就是说在香港成立公司的一个程序方面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首先就是这个股权持有比例没有限制，投资的行业限制也比较少，而且呢就是这个选择公司的类型也比较丰富。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公司还有独资合资经营，或者作为一个分公司的形式，这些都可以的。那整个成立的程序也是比较方便，一般而言呢，你其实主要是需要去公司注册处那边，首先可能做一个关于你公司名字的搜索，因为如果现有已经有其他的公司用了一个相同的名字的话，就可能不能注册以这个名字来注册，所以主要是一个查询的过程。那查询完毕如果没有同步的话呢，其实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的快捷，我们通常是在周之内，如果是一个私有的有限公司的话，就能够比较顺利的可以开起来。然后费用方面也是比较的简易明白了。那通常就是包括一个公司注册费和一个商业登记费，然后那个商业登记费呢是每年需要做更新的。除了这个设立公司的这个注册费用之外呢，在香港成立公司其实还需要做一个税务的登记，不过这个税务的登记呢是跟这个商业登记是一条龙的，就是说呢，如果你做完商业登记之后呢，政府会自动把你的信息传递到税务局那边，那你就不用再走一个单独的流程，所以这也比较方便。那针对税制来说呢，香港现在那个利得税的最高税率就是16.5%，然后薪俸税其实是一个累进税的一个概念，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上限，就是说你算出来的那个总额不会超过15%。那还有一个物业税的税率呢也是15%。那除了这三种税以及还有之后会讲的印花税之外呢，香港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流转税或者间接税，就是我们在中国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增值税啊或者营业税，这些我们就是香港这边来讲就是都没有了。然后关税方面呢，香港也是一个就是关税的负担非常小的一个地方。那除了烟酒之外呢，一般的其他的一些入口的货品呢是不征收关税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概览啦，就是对于香港的一个商业环境和它的一个税制的概览。那我们接下去呢可以就是仔细看一下就是各种主要的税种。像首先呢就是利得税。利得税呢我们香港呢是其实一般来说是有三条主要的要求，那如果你中了这三条要求呢，你就会跌入香港的一个课税范围内。那首先呢就是说你要在香港经营行业专业或者业务。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在香港产生或者有一个来源于香港的应评税利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域来源的原则。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利润呢还不是一个售卖资本资产所得的利润，也就是说这个利润是一个营业性的利润而不是一个资本性的利润。那如果你满足这三条呢，就会在香港呢作为一个应课税的利润来处理，那就需要在香港交税了。那不征税的项目呢，香港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源自海外的利润就不需要交税啦，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所说的一个资本性的收益就不需要交税啦，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股息啊利息股息也是不需要交税，利息我们可以之后再谈，因为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复杂了。然后扣除方面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支出或者这个费用是为了产生你在香港应该需要纳税的利润的话，一般来说就可以获得扣除。亏损方面呢，香港是没有一个就是转结的年限的，你是可以无限期的往后续的一些课税年度来贷了。 然后预计所得税呢，就是说股息和利息增长时不征收预计所得税的。然后特许权使用费的税率呢，就是或者是4.95%，或者是16.5%，这个就取决于你的这个支付，因为支付方是在香港嘛，就取决于你的收款方是不是你支付方的关联方，还有就是说这个知识产权本身是否是曾经是在香港使用，或者是被一个香港的纳税人所拥有的。然后当然也我们也有和一些国家的税收协定，那如果有可以利用的优惠的税率的话，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预计税率最低可以降到3%。那针对刚刚所讲的这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在香港经营业务专业或者行业嘛，那怎么样子来判定你是不是在香港有一个业务呢？就是说香港对于这个业务的定义是比较宽的，而且呢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就是清单来说啊，你做这些就是业务，你不做这些就是不是业务。那很多时候呢，就是税局看这个问题呢，是从一个比较全局性的来看你的那个你在香港的一些活动，对比你在海外的活动。那可能就是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就是说香港税务局对于这个业务的审核，就是否在香港有业务的这个判定，其实是比较严格的。我们也见过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就是其实在香港活动也并没有什么活动的，但是他在香港有一个银行户口，那就因为这个银行户口呢，他也有可能会被就是税务局认定为是在香港进行了业务。那除了这个进行业务之外呢，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资本性收益是不需课税的嘛。那香港税务局对于这个资本性收益的界定呢，其实也是采用一个就是说参考你关于这个交易整体流程的一个政策。那通常呢我们有六个指标会来看，那一个呢就是出售的项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拥有这个资产的这个期限年限，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类似交易的一个频率和次数，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说你有没有为了卖掉这个资产而做一些加工或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来让这个东西更好卖。那第五个呢就是造成变卖的因素，就是说你可能从主观上来说你是不是想把这个东西卖掉以后获利。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动机，其实主要就是讲那你当初买进来的时候，你这个资产你是想要长期持有呢，还是其实就是为了持有一段时间然后就卖掉然后就获得一个利润这样子。那从我们也见过比较多的案例，就是说因为六个指标你可能就是有一些是比较有利，对你比较有利，然后有一些又对你不是很有利，你就是可能更偏向于营业性利润的这一方了。那这六个指标呢总体而言是没有一个是说是决定性的，就是说不会说啊我比如说我其中的某一条我好像不是很符合这个资本性的定义，我就是不是一定就会被征税了，那这个其实也是不一定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就是主要看你怎么样子来对香港税局展现你的整个案例的一个情况，整个交易的一个流程，或者你当初有没有足够的一些证据来证明你所说的自己的一个动机或者一个造成变卖的原因这样。然后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香港的采取一个基于来源征税的概念。只有在香港产生或者来源自香港的利润才需要交税。那因为香港的税局呢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是有不同的这个税源地的判定的一个标准的。那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 BIPN21 就是那个税务条例示意和指引执行指引第21号，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判定那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利润来源的时候的一个总的参考的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呢其实也不是说是 就是说一定是 binding 的，就是我们其实香港设计还是会主要是会看你这个单独这个案例的情况了。那总体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他会想要看这个纳税人为了赚取这个利润从事的哪些活动，还有那从事这些活动呢是在哪里，是不是在香港，那这个我们就叫做作业验证法，英文叫做 operation test 啊。然后首先呢就是一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呢就是贸易利润。那贸易利润来讲呢，我们一般来说是看你买卖合约达成的地方。那这个达成呢其实不仅仅是指你在法律上的签署了，你整个就是说商讨合约的流程，包括你可能商讨商议某一些条款，然后真的去签订这个合约和最后履行的合约，都可能会被税务局来参考，来判定你这个贸易利润是不是来源于香港。那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下面有一张表了，就是说会告诉大家，就是说只有你在销售和采购的合约同时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签署的情况下，你的利润才会被认为是一个来源于香港境外的利润，而不需要交税。而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你两份买和卖都是在香港，或者买和卖其中之一是在香港，其中之一在香港境外的话，都比较有可能会被税局认为你是应该是一个来源于香港的利润而要在香港纳税。那贸易利润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是没有一个分摊 apportionment 的概念的，就是说你只可以全在香港交或者全不在香港交这样。那贸易利润讲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是制造业的利润。那香港，其实香港，当然现在香港的制造业也比较小了，这个比例。那但是总体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它是看你制造香港制造货品的地点。那所以呢，如果你的货品的这个工厂是在香港，然后从事这些制造活动的话，那无论你的制成品是卖到哪里都没有关系，就是要在香港课税的。然后那个如果呢是有一部分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制造的话，就可能可以来针对你在香港境内和香港境外的制作工序，那就对你的利润进行一个分摊，然后只针对你在香港进行的这部分制作工序来征税。那可能还有两个大家比较常见的概念，就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啦。那来料加工呢，就是一般来说呢是香港来料加工是就是说这个货品的原料和成品的这个法定所有权是一直是归香港公司的。那这个国内的内地的企业可能只是从事一个加工的，提供一个加工的服务，那香港的公司就是只是付一个加工的费用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就是说优惠的政策，就是说它可以认定你是50%的利润来自于香港，那就是只针对一半的利润在香港征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进料加工。那进料加工呢，就是我是这个原料，我香港公司先把原料卖给内地的加工企业，然后那一地的加工企业加工完之后再把成品卖回给香港公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香港的税务局通常会认为你这个已经是一个贸易利润了，就是一个买卖的合同，就不是一个制造的利润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认为你是100%的利润来自于香港，是要在香港征税。那除了这个贸易利润和这个制造业的利润之外呢，也有一些 DIPN21 也写了一些其他的收入的一个判定方法。那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一个服务费的收入。那服务费的收入呢，香港主要是看你提供服务并且获得了这个服务费的这个地方。这个服务费的收入呢，在香港也是可以进行分摊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一个香港公司收了一个服务费，然后我可能一部分的服务是在香港提供的，另外一部分的服务我是需要出差的，去一些其他的国家来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你有可能可以向税局提交一个证据，然后申请将这个服务费收入来做一个分摊纳税。那房地产的租金收入和房地产买卖的这个收入呢，就是主要是看物业所在地。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一个香港的物业的话，如果你是无论你是去出租还是去买卖了，那这个它就会自动认为你是一个香港来源于香港的利润了。那股票的话，如果说是上市股票，一般来说它会参考就是说你这个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那如果但是如果你是在场外交易，就是我们说的 over the counter 的那些交易的话，它就会看把你当成一个贸易人员而看你这个买卖合约达成的这个地方了。然后如果是非上市的股份的话，那就是是针对那个买卖合约达成的地方来看的。接下来可以看一下那个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呢，如果说这个香港的企业它不是一个财务的机构，那一般来说我们看的这个判定方法就是叫做提供信贷测试方法，就是英文叫 provision of credit test。那这个其实主要就是看呢，你把这笔钱借给别人的时候，你是在哪个地方向别人提供的这笔钱。比如说如果我把这个钱汇到那个接收贷款方的一个境外的账户的话，这个就比较有可能被香港税务局认为是一个你提供信贷是在香港境外，所以你就不用在香港交税这样。那特许权使用费的话，特许权使用费后面还有一张另外的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PPT， 我们等一下再讲。那针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香港的这个利益来源征税原则的一个概览了。那最近的香港也有很多新的立法或者一些就是说正在商议的一些法案，来想要提高就是香港的竞争力，也想就是说可能吸引更多的一些特定的企业职能来香港来进行操作这样子。那其中一个呢，就是香港最近就通过了一个企业财资中心的新的法案。那以前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香港对于一个利息支出的抵扣是比较严格的。那通常呢在关联公司之间的借款，就是说是香港问海外公司，等一下，香港问海外公司借款然后支付一个利息的支出，这个有很大机会呢是不可以获得扣除的。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如果我借钱给别人然后就是收到的利息呢又很有可能是需要的香港交税的，那这样子就有一个不平衡的状况，就是说你的收入要交税，但是你的支出不能扣除，那就是一个比较大，对于香港的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了。那针对这个呢，就是香港最近这条五月份刚刚通过的新的立法呢，是从六月三号开始生效。那主要的这个优惠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是针对刚刚所说的这个利息支出的不平衡，对，针对那个法律做了一定修改，针对税法做了一定修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它因为为了吸引你一些企业来香港成立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就是它就是会向这些财资中心提供一个优惠的利得税税率。因为现在香港的现行的优惠是现行的税率是 16.5， 它这个优惠呢，就是说减免一半，就是相当于是 8.25 的税率。那它这两个优惠呢其实都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呢，这个关于这个利息支出的这个扣除规则呢，就是说它会要求其中一个要求呢，就是说你的利息收入在外国收款方的所在国要是一个征税项目。这个其实就是大家也比较有一些企业也有比较大的疑惑啦，就是说怎么样子才叫是征税项目呢？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新加坡，他们也是跟香港一样比较类似用一个地域来源的那个原则的嘛。那比如说如果说我这个利息收入在新加坡来说是一个境外的收入，那如果不需要征税的话，我是不是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扣除的规则了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还在等那个香港税务局出一些进一步的指明的条件来指明的一些文件来说明这个 维生税项目这个怎么定义，然后他会或者针对某一些特定的国家看一下他会不会出一些具体的指引。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优惠税率的享受条件。这边呢其实主要是有两个要求，一个呢就是说是要合资格的企业财资中心，然后第二个条件呢是要求是合资格的利润。那合资格的企业财资中心呢，其实它就是说主要是你要主要从事三种活动。那个一个呢就是说是做一个集团内的融资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提供财资相关的服务，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参与财资相关的交易。那这个呢就是有一些那个企业就会问了，那如果我这个香港的这个公司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财资中心的角色，它可能也是一个控股的平台，也会比如说有一些控股的活动或者收股息的，那这样子的话我怎么样子来判定自己是不是合资格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香港的税局就是现在这个更新这个法案呢有一个75%的安全港条款，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相关的收入或者相关的资产有超过75%是为了从事财资活动的话，他就觉得啊就放你过了，你就是也可以利用这个，你应该也可以作为一个合资格的企业财资中心来看可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税率。那针对这个合资格利润呢，就是说它的要求呢就是首先就是说是你是要为海外的集团开展上述的活动而赚取的利润，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收入没有被另外一个香港的公司作为一个扣除项目来做税前的扣除。然后特许讲完了这个财资中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立法更新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税务处理。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也是跟其他的那些收入采取的一个判定方法是类似的，就是说主要是看你在做了一些什么活动而获得这个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就是说你从事的这些活动的地点是在哪里。那我们有一个 DIPN49 呢，就是对于特许权使用费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判定方式呢做了一些大概的介绍。比如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知识产权是由香港的纳税人自行开发的话，那这个他就会认为你利润来源地是香港，但是如果这个知识产权是由您购入的然后你再去借出去的话，他就会主要是看你这个知识产权使用的地点。那如果说这个知识产权不是您拥有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 license 和 sublicense 的概念，就比如说我有一个中国公司有一个知识产权，然后我中国公司把这个知识产权借给香港的纳税人来用，然后香港纳税人再进一步把这个知识产权借给另外一个海外的公司来用而获得的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话，它就会看你这个两次授权的交易发生的地点，还有就是整个流程主要在是在哪里进行这样子。然后上面呢就是说是一些费用收入的一些处理方法。那从费用来讲呢，就是首先是香港是有一个折旧免税额的概念，就是它的这个税务上的折旧是跟你的会计折旧可能是不一致的。那我们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就是有我们叫做工业建筑物和构筑物，然后第二类是商业建筑物和构筑物，第三类呢就是机械及工业装置。那工业建筑物和构筑物这边呢，就是说主要是一些就是房子啊，还有地啊这些。那这些呢，就是说最基本的是你每年可以扣装修成本的4%。那如果你是符合工业建筑物的话，你还可以在第一年的时候一次性先扣掉你的那个成本的20%。那这两类之外的那个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一般的比如说一些办公室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这个就应该是第三类。那这一些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是第一年他就给你扣60%，然后之后每年呢他是按照不同的资产呢会把它放在不同的分类下面，然后有三个分类，就是按照10%、20%和30%这样分。 那你比如说，如果你分到了30%的这个分润里面呢，它就按照你的净减价值，每年就是可以乘以30%这样子。嗯，然后如果说你你的固定资产的那个，如果你有发生就是固定资产的买卖的话，因为你可能手里还有一些就是没有扣完的折旧，或者说你的这个你有一个余值的嘛，那他会看你，他会比较你出售的价格的获利，和你余值的数量，以及你已经扣了的那个折旧的数量来结算一个你可能需要比较的税，或者需要退给你的一个折旧。接下来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香港主要是利得税上面的一个评税的程序和税审调查的一个概况。那评税来讲呢，就是香港的税务年度呢是从4月1号到3月31号，然后呢就是说一般的程序呢是香港税务局会先给您发一张报税表，那这个发报税表的时期呢是根据你这个公司每年财政年度结束的这个截止日不同而会不同的。就比如说如果像一般的中国公司如果是12月31号做结尾的话，那一般来说他会在4月初给您发这张给您发这张税表，然后在收到税表之后呢，正常情况下您是需要在30天之内，然后就是提交你的报税表，还有你的一些知识性的材料，比如说你的审计报告。然后他收到这个报税表之后呢，就会进行一个评税的工作。那在评税的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是先出一个数字给你，但是他并没有出那个评税的数额给您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先去做一个核实的情况的。那核实呢，是要到他可能一年，这一整一批的那个报税表全部收上来之后，他会抽一些高风险或者他认为问题比较大的一些企业，然后再来做一个税审核的过程。然后如果说审核有问题的话，税务局可能还会再出一些问询函给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税务局就问，你说你这个是来源于香港海外的利润，那你要怎么证明你是一个来源于香港海外的利润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说你这个是一个资本性质的利润，所以不用在香港交税，那你要怎么来证明你这个是一个资本性质的利润呢？就是经常会出一些这样子的问题。那对于税审调查来说呢，就是说有一些特别重大的案件，香港就会走一个税审调查的程序了。那通常就是会分为一个案头审核，就是他们自己在内部可能先出问询函，然后问你要一些资料，然后实际审核和深入调查，就是说他要走到你的办公室来，然后来调取你的一些比如说档案，还有会计上的一些账户啊，来做一个仔细的审核。那如果他就是发现你有一个逃税漏税的行为的话，就是可能首先就是说是会要求你补交以前可能少交的一个税款，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惩罚性的措施，就是说你可能要交你比如说漏交税款的3倍或者甚至5倍这样子。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刑事的案例了，所以他也是有权就是在法庭上对你提出一个检控，那这个是就是特别恶劣的案件了，相当于是。那可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数据，因为香港税务局就是每年也会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公布上一个年度税审调查方面的案例的一个情况。那最近的这个数据呢，就是说是14-15这个课税年度的数据呢，就是说一共差不多有1800个被税审调查的案件，然后有补交的罚款呢，还有补税呢是25亿港元，然后呢，反避税的案例呢是有217例，那其中就是比较严重，它就是真的是去做一个实际的审核的呢是有17例，然后最后呢上到法庭的那个逃税案件呢是有7例。那还有去年呢，就是说税务局有一个特别的行动，就是说它针对物业税和租金的一个纳税情况也做了一个合规的检查，然后也抽查了比较大的一部分的纳税人来看你物业税这方面交的是不是完整。 那从香港的这个反避税工作来说呢，我们一般来说是有两条，一条呢是61条，那这一条呢是主要是关于就是虚假交易而导致的一个纳税的导致一个偷税纳税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条61A 呢是说我进行的一些税务怎么说呢税务筹划，然后这个筹划之后呢这个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税，那我们也有一条就是一般反避税条文来打击这样子的一个过度税务筹划的情况。那转让定价方面呢，就是说香港目前是没有好像国内这样子定价转让定价同期资料的一个要求的，那就是说从那个转让定价方法还有转让就是集团内部公司的一个定价的方面呢，我们也是一般来说是参照就是 OECD 的那个转让定价原则，那其实就是主要是要求你是以一个公平原则为基础来设立价格的话，就是这样子就会比较符合香港的一个要求。那因为最近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一个就是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一个 OECD 的一个大的举动嘛，那针对就是这个我们叫 BEPS 啦，就是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那这个在这个 BEPS 这个大环境下面呢，其实香港税务局也受到了一定就是说来自国际社会的关于那个香港税务税务执行层面的一个挑战了。那所以呢，就是说香港税务局现在目前也有比较多的心思，就是花在这个转让定价的这个方面。那可能我们也知道，就是目前香港税务局内部也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是不是需要设立一个类似的转让定价的同期资料的要求，还有就是说或者就是说针对你转让定价可以用的方式以及一个比如说基准做一些更细的指引。但是不过这个是还是在一个讨论阶段的工作，还没有任何实体的就是说条文或者说新的法律出来，大家也可以关心一下在这方面。那以上就是说是利得税相关的信息。那还有其次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香港的税项呢，就是薪俸税，就相当于是国内的个人所得税嘛。然后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大概的这个概念呢，是跟利得税，就是企业所得税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它也是采用一个利润来源地的原则。那如果你是在香港产生或者是来源于香港的一个收入的话，你就需要在香港交薪俸税。那如果是你是一个受雇人士，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员工，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是香港的员工，但是你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提供这些服务的话，那而且呢你又已经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针对那个那一块收入已经交了税的呢，那香港其实是可以给你做一个豁免，只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只针对在香港境内提供服务的这个收入来交税。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在香港的日期是少于60天的，那这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免税，不用在香港交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说你不是香港的员工，你是一个海外的公司的员工，然后但是你是来香港来提供你的服务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 apportionment 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在香港的签数还有你在海外的签数进行一个分摊，只针对在香港停留的签数来做那个就是来纳你的香港的个人所得税。那决定你这个到底是一个海外，你到底是一个海外公司，是不是一个香港受雇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它不仅仅是看你这个雇主是不是一个海外的公司，它还会看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雇佣合同洽谈订立和执行的方法，还有就是说你实际支付你的雇主支付你员工薪酬的时候这个是在哪里。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法团董事，就是我们一个 director 的概念，如果你是一个 director 的话，只要你是一个在一个香港公司的 director 的话，你的这个董事酬金就会自动默认为是一个香港的收入，那就是要全额征收 进贡税。那针对这个董事酬金这一项呢，就是刚刚所说的所有的这些豁免呢是不适用的，就是说即使你是在香港的日期少于60天的，你还是要针对这个全额来征收一个香港的进贡税。嗯，然后接下来呢，一个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大类呢，就是印花税。那印花税呢，香港其实是只针对那个不动产的交易，还有不动产的租约，还有一个就是说香港证券的买卖来征收的。那跟不动产上面来说呢，不动产的那个印花税现在的这个制度已经比较复杂了，因为我们还有分，就是说首先就是这个税率上来讲呢，是会看你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那第一类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的买方是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而且就是他买的第一套房的话，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税率就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两个你不符合的话，那你就会适用一个比较高的税率。然后这个税率呢也是得定制的，就是它可能是有一个到比如说到400万是这样一个税率，400万要到800万又是一个税率，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除了这个基础的这个税率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额外印花税和买卖印花税的两个额外的税款。那买家印花税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再多交15%的税率。那以上这些呢，都是因为前两年的时候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热烈嘛，那税局也是出了一些措施来打击，就是说海外买家一个炒卖的行为。那印花税也会针对就是说不动产的租约来收。那这个根据租期的不同呢，就是说是会就是税率是0.25%到1%这样子。然后那个接下来呢，就是说有一个大类呢，就是说如果我买卖任何香港的证券，那我这个买卖合同是要贴花的。然后它这里就是说是买和卖各征收0.1%，那就是说你一共要交0.2%嘛。然后它这个针对的这个